13-26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阿们。今天由王义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使命，是下半部分，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系列之二。愿神亲自祝福他仆人的口，也祝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这个春节的期间，我有特别去找一些在港台的一些基督徒的艺人啊，基督徒的歌手们，他们唱的一些福音的歌曲。那有一位叫做巫启贤啊，那他有一首歌叫我爱主耶稣，那我就听他唱那首歌。好，听到有一句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哦，真是不好意思，我当时正在喝水，我差点喷出来。我说这叫什么使徒行传，大家要为他祷告，为巫弟兄祷告，还有为他的教会祷告，希望他的生命成长。但是的的确确在他的歌词当中显明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福音，所以也就不能够很清楚的看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我们到底要为主做什么。主都那样了，我们要为主做点什么。主都做了 90% 了，剩下的 10% 你还不做吗？我们唐崇荣牧师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教会里面有两件非常令他悲伤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主发疯的人都是神学不正确的人，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学正确的人都不为主发疯。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我渴望我们因为更深的来认识了福音，才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福音的使命。我们因为更深的来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所赐给教会的福音的使命，愿在教会当中坐满了一群为主来发疯的人，为福音的使命来舍弃自己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单单是你成就了救恩，单单是你在十字架上的复活，这大喜的信息带来了救恩的完成，使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借着众先知一切的预言都已经完全的成就。主，你赐给使徒和教会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来传扬那已经成全的福音，就是那来传扬那白白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宣教不是单单来效法基督的行为，哦主啊，乃是实实在在使我们站立在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恩典 和所成就的救恩之上。主啊，我们之所以为你的福音来奔跑，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基督，或者说主啊，我们已经被你所得着。愿这一群被你所得着的人能够在今生为你来奔跑。主啊，在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道路上都为你而奔跑。愿我们为你来发疯，我们癫狂乃是为主。求你不断地将使徒行传那国度的福音启示给我们，也不断地将使徒行传那不断地指向末日的那终末的盼望来充满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上一周我有讲到，在整个第一章里面呢，上一章我是特别重心在福音与使命，所以今天呢会特别重心在福音与使徒。我们特别看到第十二位使徒马提亚被拣选出来，替代了犹大失落的子分。我们要特别的来看使徒的意义，我们特别要来看谁是使徒，使徒是谁。我们在前一个部分呢，看到升天的意义，看到升天与整个福音使命的关系。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之间的关系，路加写作了这两卷书。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使徒行传当作是路加所写著作的第二卷来读。因此路加福音是我们来诠释使徒行传的一个最重要的已经解经的文本。那我们会看到路加在路加福音当中的铺垫，我们会看到在路加福音当中所出现的许多的主题在使徒行传当中来得以延伸。路加是所有的新约的作者当中的唯一的一位外邦人，所以他由他来宣扬那一个，由他来记载那一个传给万民的福音，由他来陪伴着那一位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走在宣教的路上，这实在是特别美好，也是合宜的一件事情。他虽然写作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只有两卷，不过这两卷呢就占了整个新约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孕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一个新的救主，当然不是指到一个完全新的，是指到那一位蒙应许而来的，超乎出乎以色列人的盼望和他们对弥赛亚的观点的那一位新的救主已经来到。而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我们开始来预言着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圣子升天，然后圣灵预备预言他的降临。从上往下是你读使徒行传的一个方法，从下往上又是你读使徒行传的一个方法。因为圣灵的降临就预言着一个新的社会即将要出现，一个新的社群即将要出现，那就是教会。圣灵要向着这个世界隆重地推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向这个世界来介绍那一位可看可见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用归去来兮来看到第一章里面 讲到的这四个部分。第一是基督升天，他回去了，他回去是一个终点吗？他回去是令人忧伤的吗？我们又看到去，就是他在升天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颁下使命给他所拣选的使徒。我们也看到一个关于来的预言，就是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那你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待上面的能力，等待圣灵的降临。于是我们看见西，就是这些门徒们就聚集在一起，在一起敬拜祷告，等候那从天上来的能力。他们居住在那一个楼房里面，那没有说那是哪一座的楼房。不过呢，如果你把使徒行传看作是路加福音的第二部的话，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一本书，甚至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的序言，不但是看作是路加福音的序言，甚至看作是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的序言的话，那么在这个文本的关系里面，我们差不多也可以这样子来推测说，他们所上的那个楼房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所聚集的那一个楼房，跟我们今天差不多120人，跟我们这里的大小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挤得比较密，也许他们挤得比我们更密。所以我们会不断的从两个的角度来看，来宣讲使徒行传。第一呢，就是从国度来读使徒行传，来看到使徒行传所传扬的以基督的死和复活为中心的福音，是一个国度的福音。第二，我们特别的会从末世，或者说用从终末的角度来读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不断的透过他所传讲的那一个升天的福音，就像我们上一次举到例子说神升到天上去啊，就好像是升葬啊。那升到天上去是表明全世界都是属于他的，升到天上去就表明他要调兵遣将，所以升到天上去就表明你的盼望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或者是在那从天他你们看见他怎么去，还要看见他怎么来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使徒行传或者说福音的使命，使得教会，使得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呢，就具有一种呢末日的向度，就具有一个终末的向度，使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朝向那一天，都朝向要从天降临在临到这世界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国度的眼光跟终末或者是末日的向度是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两个的主题。我们都会看到无论是基督的升天，还是圣灵的降临，还是门徒聚集在一起祷告跟等候，都是与领受使命有关。那谁来领受这使命呢？领受使命的人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就看到是使徒。圣子升天，他呼召有使命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只做所谓的基督徒，却不做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只做一个信徒，却不做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到建立有使命的教会，也没有一个教会可以为他自己目前的这一群人而存在，甚至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的喜怒哀乐而存在。虽然我们一定就是有喜怒哀乐，每一天的教会都是为着大使命而存在，每一天的教会都是为着那一个传到万族的国度的福音而存在，每一天的教会都是为着末日那一个时刻而存在。所以这就是上去和下来的意思，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眼光就被扩大了，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呢？你的世界就被扩展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来挑战弟兄姐妹说，在2014年你是要上去还是要下来，你是想上升还是想下降。最可怕的就是你的职位上升，你的工资上升，然后你的灵性继续的下降，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反福音的。在2014年你是要独自的奋斗还是要与主同工，在2014年你是要自己孤孤单单的与自我为伴，还是要与圣徒同国，还是要融入在那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2014年你是要死在旧社会还是要活在新社会，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就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新社会，他没有外在的权柄，他没有疆域和领土，他不需要用武力来打碎这个旧社会，但是是因着那从天上来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并且也进入这个世界，就是活在一个圣灵的或者基督福音的新社会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因福音而生，愿你们为使命而活。这是我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我为你们这样来祷告。那接下来我们的重心会放在那领受使命的人，就是使徒。我们差不多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给《使徒行传》分段。那一种最简单的分段呢，就是会看到既然是《使徒行传》，那最重要的描写的两位使徒就是呢彼得跟保罗了。所以你差不多可以把前面12章叫彼得行传啊，或者以彼得为主的行传。那13章以后呢是保罗的行传，那或者说以保罗为主的行传。所以这样就可以分成上部和下部。但是呢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分法，那就是我们会看到一章的第八节再一次的呢讲明了那一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不但是呢整个大使命的一个描绘，而且在这一章当中呢就相当于是接下来整卷的使徒行传的地图。因为有人写了一本书说保罗啊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那不道家就是旅行家，他几乎走遍了当时的整个的世界啊。那路加所以陪伴着他，路加来写使徒行传，我们说他是唯一的新约作者当中的外邦人，也是相当的合宜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在三卷福音书约翰、马可跟马太的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呢，那个加利利海都称之为叫做加利利海，对吧？啊，哎呦，你就说这些家伙没见过世面，那么大一个地方就叫海，唯有在路加福音当中，他很正确的称为加利利湖，因为他注定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一个更伟大的地中海世界去，带到一个希腊跟罗马的世界，也就是当时的地极去。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有点像一个 GPS 啊，有点像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 Google 地图。所以透过这一节经文差不多呢，你就会发现说接下来的整个使徒行传以及使徒们的工作就是照着一章八节在做，对吧？然后呢透过一章八节你就可以很准确的来重新给它分段啊。那对不起，我再讲一下上部呢，你会看到我们从使徒的角度是彼得为中心或者是保罗为中心，那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描绘同样的分段，上部呢是犹太人中心，就是主要在向犹太人传福音，而犹太人最主要的反应，当然也会有人信主，最主要的反应是拒绝。 那到第二一个部分呢，是向着外邦人来传福音。外邦人当中，当然大量的人都拒绝了福音，不过他们当中接受福音的就成为他们所在族群的一个代表，就是外邦人接受了福音。所以呢，在这也是一个角度，我们就看到拒绝跟接受，我们就看到福音从以色列人开始传扬到万族当中。耶稣基督这房角石却成了跌倒犹太人的石头，因此祝福却从他们当中被夺来，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指着那无花果树说啊，他不结果子就让他死掉，就将那不结果子的啊，就从他们当中把福分夺过来给亚伯拉罕啊，以信为本的一切的子孙。那我们，所以我们从一章的第八节，我们来可以把整个使徒行传呢分成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教会，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差不多是一到七章。那第七章发生了一件事情，标明这件事，这个阶段的暂时的结束是什么呢？就是斯蒂凡殉道，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士，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逼迫。所以到第八章的一开始说，当日那日以后呢，教会就遇到了逼迫，门徒就四散，门徒就四散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哪里去呢？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因此你会看到第一个阶段的结束是以逼迫和殉道结束的，而逼迫和殉道结束的结果就是福音传开了。所以使徒行传也路加评价说，神的道就兴旺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差不多是八章到十二章，但有些人会放在第十章，因为到第十章以后已经传到安提阿了。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会讲耶路撒冷的事，也会讲到外邦的事，有一个混杂啊、所以我把起点放在十三章，就是安提阿教会正式的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一章八节所讲到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那这一个阶段的结束又是什么呢？到十二章的时候发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跟斯蒂凡殉道很类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雅各殉道嘛，雅各被希律王杀死。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都一定要有人殉道才能结束吗？然后每一个阶段有人殉道，福音就传到更大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每一个阶段因为有逼迫和殉道，福音传到更大的地方，接下来圣经又会给一个评价，叫做神的道日渐兴旺。这就是使徒行传，各位，这就是2000年的教会史。那同样第三步呢，就是从13章到28章，同样虽然没有说保罗死，不过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也殉道了，但是跟第一个部分的结束是结束于斯蒂凡殉道，第二个部分的结束是结束于雅各的殉道，第三个部分的结束呢是结束于保罗被囚。那于是在某一个意义上，一章八节已经成就了。一章八节到保罗来到罗马被囚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的这一代已经把福音传遍了他们那一代的地极，就好像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教会的复兴运动当中，在19世纪末从英国的剑桥开始和牛津开始的英美大学生普世宣教运动， 他们所提出来的口号，就如同当年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带领着使徒那一代的历史，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到地极。在他们的那一代，他们的确把福音也传到了他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地极，就是他们一直传到四川来了。盖斯利剑桥七杰之一把福音带到了四川，在阆中建立了四川和西南地区最大的一间教堂。所以这是我们对使徒行传的第二一个的分法。那我们看一看福音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历史的场景。我们看到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在差不多公元前29年的时候，凯撒的侄子屋大维他成为奥古斯都，开始打败了安东尼。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对罗马皇帝的崇拜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到公元前27年，他正式的终止了古老的共和国，他虽然没有叫做皇帝而是叫做元首，不过呢我们都会看他，历史上都会看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的皇帝。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在初代教会的那个重要的历史的背景里面，罗马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从共和国开始转为了一个帝国。那这一点呢跟我们好像有点相反，我们呢目前还走在从帝国向共和国的这一个转变的历史的场景当中。那有什么区别呢？从共和国到帝国，你会发现呢福音挑起了主权之争，就是到底谁是主。罗马的整个的帝王的崇拜基本上是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那几乎亚历山大大帝会开始被视为是像神明一样的君王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就流行说像神一样，他们就开始走向一种个人的崇拜。这一种直到屋大维的时候形成了愈演愈烈的凯撒崇拜。所以在整个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主，是上帝还是皇帝，是基督还是凯撒。当基督带来福音的时候，是他所在的那一个世界走向帝王崇拜的最高峰的时代。所以福音在那个世界当中挑起生命甚至是整个国度的主权之争，到底谁是主。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是从帝国到共和国，虽然对帝王的崇拜好像习主席吃包子醋仍然还有一些的影响，不过我们整个呢是开始走到另一个的时代，就是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个帝王或者是一个神话的偶像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角斗，我们基本上是变成了废除皇帝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是皇帝。废除毛泽东，毛泽东走下神坛，每个人心中就都有一个毛泽东当专制要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专制。所以我们基本上面对可能在某个意义上更加的困难，就是如果说那个时代面临的是到底皇帝跟上帝谁是我生命的主，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干嘛要有生命的主，我根本就没有主，或者我的事情我做主。这是共和国时代的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更深处所挑起的主权之争，就是是要一位救主还是要你自己做主。那 我们就看到在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第一章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主复活到主升天呢是40天之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显现，就与他们呢同在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那这一个40天呢就以升天作为结束。那接下来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这个等候的时间也非常的清楚，就是从主升天到五旬节那一天呢10天的时间。我们就是要来讲这10天当中发生的事。在这10天当中所发生的事，除了他们的等候、祷告、赞美、敬拜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讲到犹大的死，跟拣选马提亚取代第12位使徒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来到一个的中心，说谁是使徒，或者使徒是谁，或者说使徒意味着什么。当然基督的升天意味着跟使命有关，使徒当然也就是跟使命有关啊，就是承受使命的人叫使徒。那来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想首先呢，我们需要来理解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第二个部分是基督在天上的工作，而之间的分界点就是他升天。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的分界点，基督不在地上直接的做工，他开始升到高天，不过在那里他继续的做工。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使徒的意义。我们就看到基督的工作在地上得以继续是透过使徒，第二基督的工作在地上得以继续是借着圣灵。使徒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他当然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全权的代表。不过这全权的代表呢，不是像天主教会所理解的限于彼得一人，而是12使徒。所以12你会发现在四卷的福音书当中，那我再一次要来讲到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关系。在四卷的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是特别的强调12这个数字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拣选12使徒，在拣选12使徒之前，基督做什么呢？他彻夜的祷告，他到山上去彻夜的祷告，早晨起来他拣选了12使徒。然后到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12呢？在那里主耶稣基督就对着互相好像要争这个谁为首，争这个位分的这些门徒们说，你们将来呢要坐在12支派的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与主一同审判全地。所以在这个地方路加就清楚地说，12个人被拣选出来，乃是代表12支派，换言之是来代表全以色列。换言之12使徒呢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不能够离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若是11个就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不是呢全以色列的代表，他不是整个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少掉一个就不叫12使徒。但是呢，你会注意到在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记载这一点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没有忽略了犹大当时已经出去了。实际上说这话的时候只有11个人，不过仍然还是说12使徒，因为他们要坐在12支派的宝座上。 所以这就是后来彼得说这个使徒的位分啊，为什么少掉一个一定要补一个啊？就好像我们教会有五位长老，如果哪一天有一位长老啊出问题了，没有做长老了，那我们会想说，哎，我们要补一个长老来补他的位置，那有什么好补的？找一个就找一个呗。对啊，就算我们将来觉得哎啊合适了，又有合适的弟兄了，我们再增加一个长老，那也不是为了要补那个长老的位置，对不对？啊，那少掉一个就少掉一个，但是十二使徒却不能够少，一定要是十二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当中呢，就将《路加福音》当中对十二使徒的这属灵的意义，那就再一次的透过拣选使徒来补他的位置所彰显出来了。就是哎，你发现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们透过选举，他们透过祷告，当然他们也用到旧约的抽签的方式，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仍然还是在一个教会的时代跟旧约的时代中间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跟幻幕的时候，所以他们仍然沿用旧约当中的自签的做法，那在两位他们尽到了自己的努力，给出了使徒候选人的条件，然后把他们两位呢交给说，好像箴言当中说，先在怀中定是有耶和华。那这是十二使徒。谁是使徒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章当中向我们写明出来，第一，使徒一定是基督亲自拣选的。路加特别的用到拣选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当中大概出现了八次，在这一章当中就出现两次，一次是在前面基督亲自的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第二一次呢就是彼得说啊，他们一起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显明你所拣选的人，所以呢显明说马提亚被选出来，虽然他也透过了使徒们可能有一种投票跟合议，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人。从某一个的意义上，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十二使徒作为整个全以色列，作为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代表，以至于透过他们来建立教会的根基，这一点非常的像他们的这个结构，非常的像正在消失的罗马共和国。换言之，共和在罗马那里消亡了，变成了帝国，有一个人超出了所有的人之上，成为万人所膜拜的君王。但是呢，在教会当中，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和，就是我们好像在长老会的传统里面，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的骄傲，我们也看到上帝赐下的这个伟大的共和的传统，因为它一定是用一个共和的关系也来代表全体的教会。所以旧的共和在罗马帝国那里消失了，一个新的社会建立在一个新的共和之上的，同一位的主，他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成为一个共和体，成为在地上的基督国度的代表，这个新的共和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始扩展，甚至直到经过中世纪，到经过宗教改革，甚至是最近这几百年来的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是我们所非常珍惜的长老会的传统，我们都会看到这一个新的共和在历史上的出现和在历史上的扩展。那第二就是基督亲自的显现，基督亲自的向他们显现，与他们40天之久。所以彼得提出来的一个条件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就与我们一同同在的，我们一起与主耶稣同在的。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到升天的那40天，因为在那40天当中，他就将圣灵所指教的事就是 啊，整本的圣经是指着我所说的，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里面，他就清清楚楚的给出来了那一个解经的核心跟钥匙，就是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所有的旧约都是指着我所说的。所以经过了那40天的释经学的培训啊，经过了那40天的密集的培灵会的啊，经过了那40天的这个使徒训练课程的啊，当中一定是在那40天当中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的。不过后来当然我们之后再会讲到保罗的特别性，但是保罗同样的也是主所亲自拣选，主也向他亲自显现，主也亲自第三就是向他差遣的。不过在路加的使徒行传当中，你会看到他基本上没有在个别的意义上称呼保罗是第13位使徒。保罗是使徒，不过保罗不是叫第13位使徒，因为13没有什么意义，12使徒才有意义。12使徒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和代表的整个教会，保罗是特别的。保罗是特别的，他不是在一个序列上要加进来成为13。那所以这是使徒。那为什么是12使徒？他们被拣选成为谁的使徒？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又是为着谁和向着谁的使徒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点，第一，他们似乎是蒙召来做犹太人或者做以色列的使徒，因为他们代表和象征12支派的族长。那这是一个古老的对旧约的那一个预言的国度的一个对应。但是第二，我们看到再一次的回到1章的第8节，第1章的第8节说，你们要得着能力，就要使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有一位神学家很准确的以充满了赞美的心，他说这一节的经文显明了主耶稣基督是全世界之主。这一节经文显明了12使徒蒙召做万国的使徒。所以在一个意义上说，12使徒是以色列的使徒，在另一个意义上说，12使徒是什么？万国的使徒。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宣教的历史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伟大的宣教士，被称为日耳曼的使徒，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被称为日本的使徒，被称为缅甸的使徒，被称为中国的使徒。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们蒙召做以色列的使徒，因为他们代表着那一个旧以色列，他们代表着那一个旧约当中的以色列。然而他们蒙召做万国的使徒，这是同一件的事情，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新以色列，他们代表着在万国当中都有神的儿女，一个新的以色列已经诞生了。新的以色列当中有东方来的、西方来的，好像旧约当中所预言的，还有从秦国来的，就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他们蒙召做以色列的使徒，他们成为以色列神，真正的以色列，真正的雅各，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们来做他在地上的身体的整个的代表。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再选一位填补这个位置，因为11代表着什么呢？因为11代表着羞耻呀，犹大的背叛不但是代表了他自己走向灭亡的命运。哇，这里对犹大的结局的描绘是相当悲惨的，甚至连肠子都破了，血流出来，那一块田被称为血田，这既表明这块田是不洁净的，是罪恶的，甚至可能也暗示着犹大没有被埋葬，他的血就留在旷野当中。 甚至呢，彼得引用了诗篇六十九两个诗篇六十九篇，还有另外一个诗篇的经文，那两节的经文都是对耶和华的仇敌的咒诅。他引用了诗篇当中的咒诅诗，用在犹大的身上，表明犹大是耶和华的仇敌。所以十一个使徒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你说哦，意味着我们当中有一个家伙，他是背离神的，他失败，他永远的沉沦，这当然是。可是同样的还意味着什么呢？那就跟我们，我又举我们五个长老为例哈。如果我们长五个长老有一个最后这个都是背叛信仰的走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自己沉沦呢？意味着他自己背弃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剩下四个人是不是还是一个合法的长老团呢？还是一个合法的长老团，对吧？所以那一位长老的事上是否代表着全体长老或者整个长老会的失败呢？当然在某个意义上当然是有失败的，对吧？就是我们做的不好嘛。但是从一个法律的意义上，它没有代表剩下来的这个长老团的失败，对不对？四个人他还是可以组成长老会，长老会仍然在。但是我刚才所讲的十二使徒如果少掉一个，不只是代表他自己的沉沦，是代表整个门徒群体的失败，是代表着没有，是代表着使徒的不完整，是代表着使徒的耻辱。当你收到十一个使徒的时候，这是所有人使徒的耻辱，就是没有对耶稣基督的新的国度和他的身体在地上的一个完美的代表。所以拣选马提亚是要除掉这个羞耻，拣选马提亚是要来除掉人的失败，是要以神的恩典，以耶稣基督亲自的拣选来胜过人的失败，补足这一个完美的数字，用不完美的人来代表那完美的教会，来代表那将来的荣耀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使徒的位分。在这一个的意义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说使徒是一次性的，使徒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说，他就一次献上为祭，就成全了救恩，而不像旧约当中的祭司天天都要献祭，每年都要献祭，所以他们一直就站着，他们不能够坐下。但是基督一次献祭就坐下了，坐在父的右边。那同样我们刚才一套长老带我们读到的犹大书里面说，那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福音在基督升天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所亲自拣选的十二使徒，来代表着他的国度。并且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仍然会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十二道门上面刻着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们仍然代表着新以色列。所以启示录最后出现的十二使徒，那里是代表着，那里是完完全全的是代表着新以色列的，甚至是那将来降临的新以色列的。而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的这十二使徒呢，还是在这个旧新的转换当中，他们既代表旧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们也同样代表着这个福音传到万族当中去的新以色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子讲，就是教会呢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之上，是建立在先知的预言的根基之上。所以整个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尤其在它前面的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福音是先知预言的成就。 不断的你会接下来看到彼得的讲道跟保罗的讲道，尤其是彼得的讲道在前面的12章的第一个部分里面，不断的来引用到旧约，证明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基督的福音是先知预言的完全的成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完全的成就，是大卫之约的完全的成就，是一切的祭司制度的完全的成就。所以教会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之上，教会是先知预言的成就。那么第二，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教会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之上。当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教会当中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先知和新的使徒的异端。他们说我们要归正，我们要向哪里归正呢？我们要向着圣经归正，我们要向着初代教会，然后最后向着教父们所传的信仰，教父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使徒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我们最后向着使徒所传的福音来归正。各位，如果你对这一点还是不满意，你说我要从使徒所传的福音要直接归正到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那就不叫归正，那叫造反，那叫拆毁整个主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主耶稣基督将他的根基建立在使徒之上，一次交付使徒，只一次，没有第二次。所以十二使徒的选立是一次性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是一次性的。虽然圣灵的充满会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圣灵的特别的作为就是他建立了教会，这是一次性的，建立了就不会再建立。所以什么叫使徒呢？今天会不会有使徒呢？各位，当你真实的明白到福音和福音使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你听到谁说今天有新的使徒，今天有新的先知，你赶快的离开他，就好像离开地狱一样。因为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十二使徒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开国元勋嘛。是整个教会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开国元勋，那以后的牧师、传道人、圣徒，无论他多么被上帝使用，无论他有多么大的恩赐，无论上帝使用他做成了多么大的事工，他都不可能叫开国元勋嘛。就好像美国的总统林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比对华盛顿的评价还高，甚至很多人对里根的评价也比华盛顿还高，但是你不会称林肯总统或里根总统叫开国元勋吗？说我们又有一位开国元勋了，那不等于造反吗？那不等于就是煽动颠覆了这个国家吗？所以凡是宣称今天有新的先知跟新的使徒的，就是在煽动颠覆神的国度，就是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再次的拆毁。我们所知道的福音，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然从它的本源上讲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从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使徒的福音，是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单单借着使徒，就是神亲自立为他复活的见证的这一群使徒，而且一定是十二个，不是十三个，也不是十一个，因为他们是整个教会的完美的代表，他们是整个基督的身体的全权的代表。教会被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建立了教会。无论教会多么的黑暗，无论教会经历过怎样子的失败，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个根基一旦立下，就再也没有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魔鬼，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已经建立的教会从人类的历史当中连根拔起来。所以教会从 那很多人说是应该是公元33年或者是到36年啊，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么从公元33年有了教会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年它都有教会，对吧？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天它都有教会，没有哪一天是没有的，没有哪一年是没有的。从那一天开始，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传扬赞美耶和华的名。世上的一切的君王都灰飞烟灭了，世上一切的偶像，一切超乎众人之上的偶像都灰飞烟灭了，世上一切的朝代政权都灰飞烟灭了，世上一切的百年老店或千年公司也都要灰飞烟灭。然而只有一个日不落帝国，只有一个一旦建立就永远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教会是为着那一天而存在的。如果有一个国家它200年之后就灭亡了，如果有一个公司它过了50年之后就灭亡了，那你就一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国家不是为末日而存在的，对不对？因为在末日之前它已经结束了吗？所以只有那一个会一直存在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仍然存在的，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所存在的一个人类组织，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存在的那个人类组织只有一个，就是教会。那一个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建立的人类组织，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存在的人类组织，那个人类组织就是为着末日而存在的。只有那一个组织是为末日而存在的，只有在那一个组织当中的成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如果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这个共和体的成员，是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的成员，那我们就一定是为了末日而存在的。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你又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怎么样也挺不过200年，那么你就知道你是为一个百年计划而存在的，对吧？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百年计划而存在的。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司，你想这个公司大不了能够撑100年，或者它已经撑了100年了，我们希望它撑500年，那你最多就是为了一个500年的计划而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你就是为末日而存在的。这是我们来理解使徒的使命，这是我们来理解教会的福音的使命，这是我们从这个使命来定义和理解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目标。为什么路加没有记载耶路撒冷的被毁和第一次的大逼迫，或者是保罗的殉道？那很多人就以这个为证据来证明说一定呢就写作时间在这些之前，但是我不一定这样看，因为透过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最后保罗进到罗马被囚，就是一个完美的对一章八节的一个象，当然是象征性的和局部性的一个成就。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旧以色列已经没有了，而新以色列呢已经直到地极建立起来了。所以对于犹太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在他们的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拆毁和建造的时代，在他们的那一个时代，他们的身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就好像任何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你的身份都会有一个漂泊感，对不对？你城市化了，你来到城市了，然后你本来是湖南的人来到四川了，你都会有这个身份上的这种流离感，我到底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所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在那一个大时代和大悲剧当中，那么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一个看不见的国度成为他们的国度，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自我的认知 单单的建立在福音之上。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以及五旬节所建立的教会，成为了他们真正的家乡，成为了他们真正所属的共同体，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神圣的家族，成了他们在地上的家园，成了他们来定义他们的身份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他们聚集的时候，在那座楼上聚集的时候，在第十三节里面有列出一个大概的名单，对吧？当然是主要的一些人的名单，就是彼得啊、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路加所记载的这些门徒们的名字呢，都不是他们本来的名字，而是他们遇到主之后，主就给他们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对吗？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教会，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的认知，所以这里面都是他们的新的名字。然后在这里面呢，你还看见很特别的，就是会看见几个妇人，以及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他们的这一家人被记载在里面。如果我们去对照四部福音书的话呢，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常常有一个有一个人们会提到的特点，就是他更多的提到妇女和儿童。路加福音会比其他的几卷福音书更加的提到妇女们和儿童。那么如果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相比较，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路加比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更多的提到妇女。玛利亚在这个名单当中表明什么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和安慰。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耶稣基督十架的七言，其中最后说的一句话，他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对着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新的神圣家族的出现。你知道在路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古代的社会的时候，每一个妇女都一定要归属在一个男人的下面，她一定是要被遮盖的。因为一个妇女如果她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去世了，如果她又没有孩子，她也没有父亲，她自己就像我们今天有户口簿哈。那么在古代的社会，即使是这样，她也不能成为户主的，对吧？她一定要在另外一个家庭，要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名字下面被遮盖和被保护。女性是不会成为户主的，在那个时代。所以你就会看到玛利亚不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了啊，说一个女性叫什么呢？在家从妇啊，出嫁就从夫，夫死就从子。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她归属于一个新的家庭。遮盖他的不只是有耶稣的兄弟们，遮盖他的是整个这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共和体，从一个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讲，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家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幅画面的时候，这一切包括玛提亚的备选，这一切都是在预备着圣灵的降临，都在预备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成那奇妙的工作，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使我们成为一个家族。所以教会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因为福音是预言的成就。同时教会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因为福音是使徒的见证。福音单单的依靠于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十二使徒的见证。 所以最后让我们来读到尼西亚信经所讲的那伟大的这一句的宣告，我信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教会是使徒的教会，福音是使徒的福音，使徒是一个终末的象征。让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在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民国政府就任命了各地的接收大员，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到各个城市，开始预备最后的日子一到，他们就开始做接收的工作。所以使徒这个职分就意味着这个旧世界快完蛋了，使徒这个职分就是指向末日的，不但是传扬福音的一个全权的代表，并且也是好像一个接收大员一样。十二使徒是终末的象征，所以甚至让我这样子讲，福音的使命也是终末的象征。那在这个地方我想简单的提一下中国教会的所谓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传回耶路撒冷当然没有问题，因为福音应该传到任何地方，当然包括今天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但是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意象其实是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大使命是一个直线的历史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从旧以色列到一个新以色列。而这个传回耶路撒冷叫 B2J 这个运动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循环的历史观。福音当然是，如果你有负担，福音当然是可以向今天的耶路撒冷的人传，但是即使是传给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叫做传到什么地极，而不是传回耶路撒冷。传回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救赎历史上的特别的意义。有人曾经研究基督教的人口的中心，就是有一个点儿，在那个点儿以东以西以南以北的基督徒的数量都一样，这个点儿呢就是整个世界的基督徒世界蓝图当中的中心，叫做基督徒的人口中心，它以东以北以南以西的人口数量一样。那在2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和宣教的历史上，你就会看到基督教的人口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开始，移向安提阿，移向希腊，最后移向罗马，后来到改教的运动的时候 移向英格兰，最后 移向美国，到现在很多的观察家和统计家预言这个点已经到了东亚。那你会发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中心，佛教的人口中心，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的人口中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这远距离的转移，从来没有发生过。伊斯兰教的中心永远在中东，佛教的人口中心永远在东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宗教具有直到地极的历史，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宗教，他们所宣称的神是全世界的主，只有基督的福音，只有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所以那我最后讲一个小的故事。我在上几周有一次在北堂讲完道主日完了之后呢，我就在北大街去赶这个一路的公共汽车啊，我就在那里站着就等那个公车啊，哎呀等了好几分钟都还没有来啊，那我就想哎还是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在那个公交站的那个椅子上，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一坐下来之后呢我就错过车了。你知道现代人尤其是2005年之后的现代人 坐下来就会把手机掏出来，坐下来，结果忽然，糟糕，一路车已经过了，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等车一定要站着，只要坐下就容易错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带的这个地上来的国度，从天上带到地上，然后从将来末日带到今天来的那个国度，将由他的教会，由十二使徒来继承。第二，这一个国度在今天仍然是眼睛看不见的。这一个国度的存在不取决于他在社会上、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所成就的事情，它具有强烈的终末的意味，它永远是指向最后的那个日子。那第三，教会甚至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是上帝的末日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不是21世纪，不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也不是百年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而是那个终末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最后第四，教会的成员，每一个的基督徒，不应该挤在一个神圣的群体当中，单单的顾自己的事，而应当为了国度的使命而向外延伸。看见过登山变相的和亲眼目睹过耶稣基督升天的人，怎么可能不发疯？怎么可能仍然对福音和对这个世界、对耶稣基督宣告属于他的世界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怎么可能一直坐着等世界末日和你的死亡的来到而不站起来？基督徒的生命是站起来的生命，等你死的那一天，等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等候末日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四个维度来看使徒行传扩展我们的生命。从神的角度来讲，一个是自上往下，就是圣灵的降临；一个是自下往上，就是基督的升天。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呢，你还会看到两个维度。第一是由近到远，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一个是从聚到散，从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等候到他们分散。你的生命也是如此，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由下往上的维度？是否有由上往下的维度？是否有由近到远的维度？是否有由聚到散的维度？这是一个教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领受了使命的人。哦，你说我也有了，就是旅游，就是由近到远。各位，你会发现旅游跟宣教是相当像的嘛？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所有的人实际上都需要在与不同的人群的接触当中去获得意义。所有的人都希望透过与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人群的接触当中去拓展他的生命。那一种呢是旅游，一种呢是宣教，但是他们却根本不同。因为旅行呢所获得的仍然是时间之内的意义，所以这种意义叫做异国情调。当然不一定去那么远，你就是去到浦江的也是叫异国情调啊，因为他们说话跟我们还是不一样。所以旅游跟我们让我们所获得的都是不断的在时间之内去获得跟更远的人群、更不同的文化接触之后生命的扩展。但是宣教不一样，宣教获得的是一种终末的意义，透过由近向远 透过与神的国度里面的不同的人群的接触，跟不同的文化的接触，我们所获得的不是时间以内的意义，一国情调的意义，而是终末的意义。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国情调，就是那将要临到的新天新地和神的完全荣耀的那个国度的情调，透过宣教能够品尝。所以保罗是他那个世界里面可能旅行最多的人。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说，如果是今天的话，他一定是中国国航的这叫金卡成员。但是保罗在地中海的世界走过山川河流，走过大江大海，他走的地方越多，他就越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他属于将来的那个世界。但是我告诉你，旅游的越多就越属于这个世界，而不属于将来的那个世界。所以今天有很多的 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去旅游啊，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一年完了之后，他不会很遗憾说今年没有在为着福音的缘故而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他遗憾的是今年没有去旅游一趟。他渴望的是一种时间以内的异国的情调，他不是渴望在一个终末的意义和在福音里面的异国的情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信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主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主啊，你却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这世上一切的文化、种族、肤色和所有的对人群的划分，你单单的以你的应许、你的恩典，以在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信靠与悔改来划分你所创造和背离了你的人类。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传扬福音的心，求你赐给你的教会一个宣教的心智。主啊，让我们不是透过旅游，而是透过宣教来与那丰富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接触，在这样的接触当中来显明我们在地的生活具有一种朝向明天、朝向末日并朝向天上的那个终末的性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在为着福音来奔跑的生命当中来获得真正的基督徒美好的生存的经验。主，求你使你的教会，我们为今天的教会祷告，求你使你的教会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建立在那十二使徒所奠基的主耶稣基督教会，并且所预表的那将要降临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圣城、新的以色列的根基之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也在我们的当中，在使徒所传的福音之内来拣选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拣选我们当中的执事，拣选我们当中的长老，拣选我们当中的宣教士，拣选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全时间的侍奉你，拣选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姐妹愿意嫁给传道人，拣选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家庭愿意为宣教、为着传道人的培养、为着教会的建立而工作和奉献。主啊，求你在这座城市当中让我们放眼看去，庄稼已经收了，做工的人太少，让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放眼望去，看见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并让我们的心中看见主啊，你的国度在这个全地扩展直到地极的那伟大的画面。虽然有许多的地方我们一生都不会去那里，虽然在这个地上有我们 甚至十亿以上的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一生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一个国度的福音放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对这样一个终末的福音的一种负担，把我们甚至对他们的牵挂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归属在那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神圣的家族当中。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我们有一点时间的默想，求神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他借着他的仆人的讲道来挑战我们，也使我们来成长。是要收的庄稼多，
当发工人出去，手拿。